第五行后面那句，因为基督徒所要守的，落那个守啊，遵守的守，不是所在的守了哈、啊。基督徒所要守的啊，所在的守啊。现在看第六节，纪念复主日或复活日对吗？一般教会很多教派主张安息日是历史时代以前所遵守的，新时代的基督徒应当纪念主日，他们所的主日也就是主的复活日，主在七日第一日复活，也就是今天的星期日。他说新时代信徒应当要守追天，不是守安息日。但是我们认为要纪念主日或者复活日没有圣经根据，他们所根据的一些圣经的经文都不能当作要守复活日纪念日的根据。那主耶稣他吩咐我们要纪念他的死，没有说要纪念他的复活，所以需要纪念主的复活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看六十八页，六十八页从上面算来，从辩证那边算了、从辩证算那个第一条，然后第二条，第二条的第三行，第三行那个英文哦，买些的下去那个 P E R 那个 R 跟 E 对调了，这个打错了。P E R 这个 E 跟 R 倒过来啊。一般教会他们所说的这个主日，就根据启示录一章第十节那一句话，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整本圣经提到主日只有这个地方。那这里的主日是哪一天呢？是七日第一日呢，或者七日第七日呢？圣经都没有讲清楚，所以只有根据这个主日就认为这一天就是七日第一日，是没有理由的。尤其这一节并没有提到约翰在这一天特别纪念主的复活啊，没有这样讲，只有讲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那这一句话根据英文维茂书的翻译本，他就翻成在灵里我发现了我自己现今在主的日子。这个就是说约翰的异乡中进入灵界，预先看见了在主的日子必要快成的事情，因为起初未来发生的。那神先给约翰看一下，看到将来在主的日子要发生的很多事情，好像看电影的预告片呢、还没有发生，神先给他看到。那这里的主的日子，在旧圣经常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就以赛亚十三章六节，还有九节，以些书章的五节，耶尔一章十五节，二章一节，三章十六节，阿摩斯五章十八节，撒加利亚十四章一节，这里面都有谈到耶和华的日子。那圣经也有提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加一个大可畏，就根据耶尔二章十一节、三章一节、马拉基四章五节。起初一章十五节的这个主日，应当就是救生所谈到的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说在末日神要审判世界时候，世界末日临到时候要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在异象中先让这个约翰看到。所以说这个主日 从启示录一章十五节看不出来是一个星期的哪一天，也看不出来在这天约翰特别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哪一节当作主日就是复活日，七日第一日，这一天需要特别忌讳纪念主的复活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现在我们谈到第二个问题，叫复活日的问题。我们刚刚所谈到是主日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谈到复活日的问题。一般教会大部分认为复活日就是主日，应该要举行聚会纪念主的复活。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有约翰二十章十九节、使徒二十章七节、林前十六章二节，在新约圣经只有这三个根据，没有别的根据。那么这三段圣经我们仔细看内容就晓得，这三段圣经都不能成为要纪念主复活的根据。现在先看约翰二十章十九节，约翰二十章十九节，那日挂无说明，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里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他们认为这一天耶稣向门徒显现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说提醒他们要纪念这一天，所以他才特地在这一天显现，他们这样解释。那我们的解释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一天耶稣复活，因为昨天耶稣复活，他需要给门徒了解知道我已经复活了，所以在当天晚上下面的显现很自然的，他没有必要今天复活再过几天才显现，所以当天复活要很快让门徒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当天晚上就下面的显现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且主的显现并不是每次都选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看约翰二十章的二十六节，二十章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过了八日，耶稣再显现，一个星期七天不如八天，所以头一次的显现十九节，七日第一日过了八天已经不同那一天了，因为一个星期就七天不是八天，那就是说耶稣显现并不是每次都选择七日第一日才显现，所以第一次的显现七日第一日晚上没有特别意义，因为在当天耶稣复活当天向他们显现很自然啊，没有必要再等几天才显现。尤其在约翰二十章的第十九节没有说他们在昨天纪念主的复活，因为主复活他们还不知道还不相信，圣经就有讲他们因为怕犹太门都关了，耶稣已经被定说他们害怕被抓去定罪，所以门都关了，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纪念主的复活，因为他们还不晓得耶稣复活，有几个妇女看到来向他们传好消息，他们还不相信，尤其这个多马不在场，别的门徒告诉他耶稣向我们显现了已经复活了，他还不相信，他说要我亲手摸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手掌，还有他的肋旁被人用枪砸的痕迹我才相信啊，这个是所谓的酷些头脑，听别人讲还不相信，要亲手去摸摸看他才相信啊。过了八天耶稣就再显现了，向多马说，多马你来摸摸看啊，摸我的手掌，我的肋旁有没有伤痕呢？啊，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看了才相信，没有看见相信的人有福气的。”耶稣的显现并没有每一次的选择七日第一日，所以这个十九节七日第一日的显现不能成为需要纪念主复活的根据。第二个根据呢，就是使徒二十章七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20:7，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便讲论，主讲到半夜啊。这里提到七日第一日聚会擘饼，那一般叫做拿这个做根据。七日第一日有特别聚会纪念主的复活，所以他们再做一天擘饼聚会。我们从这个内容来了解，最初的擘饼聚会不是纪念，不是圣餐呢、啊，不是圣餐、啊。因为这个擘饼在圣经有两种，一种是爱餐，一种是圣餐啊，要擘饼。那从这个内容了解，应当是属于爱餐，不是圣餐。因为第七节说，第二天把他起行，啊，他们要给他送行。所以就有一个聚会，还有一个聚餐。尤其这个第十节说，保罗到了楼下去擘了饼出来，然后又上去了啊。不是下来，然后上去又擘饼啊。那这个擘饼变成两处，第一处的擘饼在七节，第二处的擘饼在十节，上去了又擘饼。圣餐饼擘一处而已，没有擘两处的。剥了饼就分着吃了，没有剥两次，这个有剥了再剥啊。又从这个内容了解，第二天起行啊，为了送行，他们一起聚餐，一起聚会，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爱餐，而不是圣餐。推步说，如果这个是圣餐，跟复活也没有关系，因为圣餐的纪念主的死，不是纪念主的复活。所以拿追贼说借波饼来证明这一天他们是纪念主的复活，这个是没有理由的啊！因为圣餐意义是纪念主的死，而不是纪念他的复活。耶稣也没有说我们要纪念他的复活。所以这一天虽然有聚会啊，是因为保罗第二天要起行送行的聚会聚餐，跟纪念主的复活毫无关系。接下来就是临前16章啊，临前16章第二节，看临前16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迹象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做。他们根据这一节说，在属灵时代，每逢七的第一日有特别忌讳，还有特别奉献啊，这个忌讳是纪念主的复活啊，然后也有特别奉献。其实在这些里面并没有提到他们有特别忌讳，也没有提到这一天有特别奉献。关于这类个人要照自己的纪念出来的留着，这一句话有几种译本的翻译可以做参考。抽出来留着，在李建中翻译本翻成放在身边储藏着，书个译本翻成各处存放着，日本文理体译本翻成储藏在自己的家里，日本口语体译本翻成存放在自己的身体身边。从这些话了解，并不是这一天有特别奉献，而是说每周的第一天，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你上线赚多少钱你已经知道，你就把上线赚的钱抽一部分出来留着放在身边或者放在家里，等到我来的时候要奉献，才不需要临时找钱奉献，因为你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来的时候并没有说就是七日这一天我来，不是这样，是七日第一日你上线赚的钱多少已经知道了，要在这一天把上面赚的钱抽出来留着放在身边放在家里，等我来的时候才可以马上提出来奉献，而不必为了奉献来啊来特别来另外去临时去做钱，不需要这样啊。所以是为了奉献的方便啊，并没有说这一天有特别奉献或者特别忌讳。那到底他们最保罗在这边所主的奉献是为了什么？我们看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 论道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昏入加拉太重债，你们也当怎样行。这里谈到论道为圣徒捐钱，可见这里所说的奉献不是奉献给神的，是募捐帮助信徒的。再看到这个第三节，第三节，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出送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里所主导的每周第一天的奉献是为了什么？为了帮耶路撒冷的穷人，为了帮耶路撒冷的穷人，我怎么样欢迎加拿大教会欢迎你们呢？所以你们每逢期的第一日要把上面赚的钱抽一部分出来留着，放在身边，放在家里，等到我来的时候你们才会一起把这个捐钱交给这个推荐的人。你们推荐谁都可以，交给这个推荐的人，然后把这个钱呢送到一路上去帮助那边的穷苦的信徒，这个是奉献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着做第二节就说这一天有特别的忌讳，有特别的奉献，忌讳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不是这样的。那关于这个帮助一些穷人，在罗马书十五章二五到二十六也有提到。因此啊，这个临前十六章二节也不能成为要纪念复活主的根据。接下来我们看到七十页第三项所行其主的由来，根据天主教的神父齐尔门他所写的一本书《信徒教会问答》，这一本书的第五十页那便有清楚答案。这个这一本书在1910年曾经受了教宗的祝福。那这里问答这样写：问，哪一天是安息日呢？答，星期六是安息日。问，为什么我们不守星期六而守星期日呢？答，因为在老底嘉会议的时候，就主后364年，天主教会将这一数由星期六改到星期日，做我们守星期日而不守星期六。从这问答我们可以了解，星期六安息日被废掉，用星期天来代替这个天主教的节奏。那么虽然很多教派说要改教，要否定天很多做法，但是天主教所改变的这个星期日，他们还是在遵守纪念，而且替天主教辩护。不但没有指责天主教错误，反而替他辩护，这个是不对的。第四段又谈到妥协主义者的主张。有人根据罗马书十五节到六节说，不管守哪一天，安息也好，复活主也好，都可以，不需要为这个小罪争辩。我们认为这个罗马书十六章第五到第六节所谈到的这就比那强，或者是说日日都一样，不是讲星期六跟复活主的争论。因为罗马书保罗写的时候大约在主后57到58年这一段期间，这个时候安息问题跟星期问题、复活主问题还没有发生争论。因为从新约圣经看不出有任何一段圣经提到为了安息问题、复活主问题、所谓的七日第一日问题发生过争论，是圣经没有这个证据。既然圣经没有这个证据，那罗马书十章又把这个引述的条例跟这个守日问题辩论，就知道这里的饮食，就律法上规定的饮食，这里的日子就是律法上的规定的节期的日子啊，所以这个不能成为啊，说星期日跟这个安息日都无所谓的根据。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七节，第七节怎么样守安息日呢？这里面所提到的 所安修的内容啊，这个方法跟这个前面所谈到的有一些重复。前面啊，第六十位啊，第六十位第二节说，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啊，为什么设立安息日？这些内容就是神要设立安息日的目的，这些内容跟这个七出一面第一节怎么样所安息日啊，有一些重复地。为什么要重复呢？因为在第二节我们谈到神为什么设立安息日呢？是为人受立啊，为什么要为人受立安息日呢？啊，我们要怎么样来纪念安息日呢？然后到了七周一节，七周一面呢、啊，第七节我们要谈到怎么样守安息日啊，是跟这个第二节内容有一些重复的地方啊，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看一看，安息日是圣日，说我们要尊重这天为圣，那要怎么遵守？看七周二面以下。第一个啊，参加圣日崇拜聚会啊，这个在第二节那边是没有提到的，那边就有谈到神设安息的目的了。那这里是谈我们要怎么样来纪念安息日呢？第一个谈到要参加圣日的崇拜聚会，在路加书章十六节还有使徒行传第一节第二节都谈到耶稣跟保罗一样很看到安息日，每逢安息日一定要进会堂敬拜神。所以安息日进入会堂去聚会，或者是读圣经领受神的话，这个使徒十五章那边谈到，就自古以来啊，从古以来就是从旧约时代起到新的时代的惯例啊，根据使徒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我们从这里就要了解安息日从旧时代一直到新的时代继续在会堂里面来敬拜神，来聚会纪念啊，读摩西的这些律法书啊，是从旧约到新的一直继续的，使徒们这样做见证。所以我们应当要按照圣经的这个诫命，安息日进会堂敬拜神读圣经啊。那十六章十段节又谈到保罗安息日到了河边，要找一个有祷告的地方，结果发现有人聚会，就向他们讲到传递数据的福音。所以有讲到恩数的人，对于那些参加聚会的会众要讲点神的道来造就他们的信心。那安息也要特别祷告，因为同样使徒十六章十段节说保罗为了要在周一天特别祷告，就找一个能够祷告的地方，刚刚好看到有人聚会才向他们讲道，本来目的去那边是为了要祷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参加圣日崇拜聚会，就是要去会堂聚会敬拜神听道理，或者是特别祷告，或者是有讲到恩赐的人讲到来造就信主。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项，根据出埃及二十章十一节，要纪念神创造万物的恩典。我们看希伯来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四节。房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的话呢就是神，房屋一定有人建造，这个是大家所了解的一个事实。一样道理，万物也有神建造它很简单，房屋都需要有人设计建造，怎么可能这么大天地没有神创造自己能够产生出来呢？那我们安息日聚会就是纪念神创造恩典。外邦人没有信主人，因为他没有在安息日天特别聚会来纪念神的创造恩典，所以他们往往以为天地万物是自然产生的，不是神创造的。那我们每安息日周一天聚会，就是纪念神的创造恩典。第三根据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 纪念神的救赎大恩啊。这个我们上一处在、谈到神受安息的目的说已经谈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没有办法纪念安息日，每天都要工作。后来神的拣选出埃及，成了神的选民，自由了，每个安息日不必做工。所以摩西告诉他们，神叫你们守安息的目的是要纪念神的救赎大恩。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啊，我们本来跟犹太人没有血统关系，我们也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当然从理论上了解啊，埃及代表这个世界，埃及的王代表魔鬼，那犹太人受捆绑啊，受辖制。我们以前在这个世界受罪的辖制，现在也是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在安息日来纪念这个安息日，就是纪念神的救赎的大恩。因为有神的拯救，我们才得到自由，在基督里面得到释放啊，不再做罪的奴仆。七十三面第四项，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这个在以赛二十章说，就我们上一处已经在神受安息目的说已经谈到过，安息日是圣日，跟着创世二章三节说，我们要在这一天来追求圣洁。当然我们不是一个礼拜只有这一天圣洁，其他就不需要，而是一种提醒。因为这个是圣日，所以我们在昨天来提醒自己，我们要天天过着圣洁生活。因为圣经说神选我们的目的要我们圣洁，这个根据天的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还有第七节，还有彼得前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还有希伯来十二章十四节，我们要圣洁啊，才能够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五个，我们要渴慕新的安息。在马太福音章二八到三十节，耶稣说：“劳苦担重担人到他这里来，会得安息。”啊，就是所谓的基督里面的心灵的安息。根据希伯来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四章六节，以色列在旷野时代，虽然每个安息日都休息不做工，纪念是安息日，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从神的话，因为不信从神的话，所以没有得到安息。那我们今天所安息也不要单单所住基督满足，应当要追求心灵安息，就是说要守神教训，我们才有这个心灵安息。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劳苦担重担，不是讲肩头的重担，而是讲心灵的重担。肩头上的重担是我们为了生存需要工作，需要赚钱，负担全家人生活的重担，这个是免不了。这里是讲到心灵重担。有些人虽然物质生活很富裕，身体也是没有什么病状，很健康，但是还是有重担，就是有一些愁烦，有些痛苦，让他心里不得到快乐。所以耶稣应许这种人到这边来能够得到安息，得到心灵的喜乐平安。的确很多信徒本来心里有重担，信耶稣得到安息了，过着很喜乐平安的日子，但有些信徒却没有这种感受体会。为什么？我们看下面二十九节，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所有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就是说要得到心灵安息，第一步到主这边来，第二步随主的样式。有的信徒为什么没有得到安息？因为他就大出第一步，没有大出第二步。他单单到主这边来，以为我就要做安息，哎，结果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大出第二步。学主的样式，如何谦卑？如果我们学主这个如何谦卑的样式，我们就会有安息。一个如何谦卑人，跟人没有计较，跟人没有计较，就心里就没有痛苦，没有仇恨，就会过得很快乐，很平安。那这种人不能跟人没有计较，跟神也没有计较， 什么叫跟神计较呢？有的遇到苦难就埋怨神，神啊，你怎么给我遇到这个苦难呢？神啊，你怎么没有听我祷告呢？神啊，你怎么没有解决我的困难呢？很多的怨言，这个人心里没有安息，因为他跟人计较。那什么叫不跟神计较呢？不管遇到什么苦难多热呢，凡处有神的美意，为了占我得益处，因为神是爱，神给我所遭遇都是为了爱的缘故。假如你有这样的信心，你遇到什么苦难心里都很平静，不会埋怨神，就是不跟神计较呢，那么这样的人心里就有平安。好像那个约伯，他有很多惨烈时候热心敬拜神，后来他遇到很大的苦难，所有的惨烈都没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同一天全部输光了，啊，这个当作故事听没有什么了，故事别人诉讲，啊，这个故事我们听太多了，我们也常常看这个故事啊。假如自己遭遇到约伯一样的遭遇，这个就不一样了。有一个姐妹，同一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死去，她写信给一个传道，她约伯的故事她听太多，常常听。你很多传道人都喜欢讲这个故事来鼓励信徒的信心，但是我现在才体会到约伯的心情是什么。他约伯十五个孩子同一天死去，他还能够赞美神，那我一天死掉两个，当然起初也会难过也会伤心，但后来我想开了，心里得到安息得到平安，不埋怨神。他说我体会到了，这个是耶稣给他的心里的平安。那约伯为什么遇到这么大苦难，所有的产业都没有，甚至孩子全部死光，他还能够赞美神？因为他说我出生来了赎罪，也必出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集也是耶和华。就是我出生到赎罪什么都没有带来，我有这么多的产业，这么多的孩子是神给我的，不是我带来的。神有权利给我，也有权利带回去，他有自由啊，我能说什么？主权在神啊，我是被造的呀，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他还要感谢赞美神，没有埋怨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谈到，神祝福他所创造的男女，给他能够管理所有神造的东西。我们看一看创世第一章二十八节，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里鱼、空中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对所造的人祝福啊，说要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里鱼、空中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管理。万物是神创造的，所以法律上讲，这个土地是我的，我有所有权，我可以自由卖给别人，因为我有所有权呢。这个法律所认定的，属于我的东西。可是，在神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所有权，我们只有管理权，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为是神的东西嘛。所以，我们是替神管理。啊，神主亚当夏娃要他管理这些东西。所以主权在神，所有权在神，我们不过是管理而已，管理权、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约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万能的神给我的，我就替人管理而已。现在神都拿回去了，我能说什么呢？二十多年前，我要去罗东步道，经过台北，有一个弟兄姓郭，他是眼科医生，我们叫他郭眼科了。后来他也地理长老，他说以前大林那一带的人，就是大林那个郭长老跟他同姓啊，但好像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是同姓啊，同样大林那边的人。我又听说他去日本念医学，是大林郭长老有帮助他学会了，听说这样。好，那这个郭长老二十多年前，我记得那时候他还没有地理长老啊， 我要去罗东布道，他晓得我要去罗东，经过台北就说他跟我去，因为他的罗东有一个他的朋友也是眼科医生，现在需要一些救恩，要他跟我去要传递给他啊，我就跟说好，那一起去了，我们大伙就去了。那在火车上他告诉我，他这个朋友本来做眼科医生，生意也不错，所以买了很多土地，100多甲土地，哇，相当富有。那100多甲，我想可能是山坡地，不太足钱了。如果是平地，那不得了，大概是山坡，因为那边有山区的，可能是这样。不过我没问清楚，啊，有100多甲。后来他做生意失败，全部都没有了，他想不开啊，就中风了，一手一脚不能动。他说很可怜了，这个时候他需要耶稣的福音了。然后到了他的家里去，这个郭眼科啊就告诉他这个朋友，你以前有100多甲土地，很有钱，后来因为你生意经营不顺了，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很可怜。那么你想不开，中风了，手脚不能动了，这个是在你的不幸上面再加个不幸，更可怜。那为什么你会想不开呢？因为你以为这些是你的，是我的，输气了我就想不开。其实这个不是你的啦，你出生有带什么东西来吗？你什么都没有带来，是神给你的。所以以法律上讲，你有主权，你有所有权，在神干你不过是使用权，不过是管理权，而主权在神，因为是神的东西啊，神交给你管理了。你从前很有能力，神交给你管100多甲了，现在神找到另外一个更有能力的人，神就把你土地拿给他去管理了。管理人换名义，管理人换名义，土地没有书记还在地球上啊，你土地哪里有书记？没有书记啊，还在地球上，说管理人改变名义而已了。听一听，有道理嘞。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因为这样，那一天晚上他跟太太来参加布道会，继续几天都留在罗东教会听布道会，参加灵会，在那就灵会跟太太一起受洗，后来他孩子也受洗。这个是20多年前的了啊，后来经过了几年了，这一对夫妻现在可能都离世了，连那个郭很科郭代也离世了，20多年前的事情。有的人财产没有，工作没有，健康没有，孩子没有，什么都输弃了，很想不开，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我的东西，现在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是只有管理权而已，只有使用权而已，没有所有权，再省。如果你这样想，你怎么会埋怨神呢？遇到什么苦难你都能够接受，因为这个都是神的东西，何况圣经说我们所遇到的对我们都有益处。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主意被召的人。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有的译本翻成神在万事上都和他们同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种招有神参与，有神同在，我们不是孤立的啊，不是孤单的，有神的参与。然后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样的人说爱神的人呢？下面谈到就是按他主意被召的人，按照神主意被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他把这两种的放在一起，同样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呢？就是那些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也就是说被神选召的人一定要懂得爱神。我们刚刚信主说不懂怎么爱神，就好像孩子小时候他只会领受父母爱，不懂怎么付出爱来对待他的父母，等到他长大了才想一想，我不应当单单领受父母爱，我应当付出我的爱给我的父母。他已经成熟了，懂事了， 好，我们在基督里面，刚刚信主说，也是好像婴孩，要领受父神啊更多的爱，不懂怎么去爱神。等到长大了，灵性长进了，我们才了解，我们应当去爱神。所以这里谈到这些被神选召的人，应当要懂得爱神。假如你懂得爱神的话，你所遇到的万事，不管什么事情，都有神参与，要跟你得益处。既然神说爱，神根本所遇到的都没有益处的，我们为什么埋怨神呢？说应当感谢赞美神。这种人就是说，不管遇到任何逆境、任何困难，他心里都很平静，不跟神计较。所以耶稣讲啊，我的心里若谦卑，学我的样式的人，他就会有安息。因为这种人，他跟人没有计较，很和平，跟神也没有计较，不会埋怨神，所以他的心都能够保持平静，得到真正的基督里的喜乐跟平安。好，那么下面又谈到这个马太福音章29节下面的30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担子是轻省，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主的样子，好像很困难，但耶稣说不困难。为什么？有圣灵帮助，靠自己修养要去学耶稣样子当然很困难，靠圣灵帮助啊就不困难。当然这个灵修的功夫不一天两天能完成啊，需要时间，需要不断的努力追求，有一天呢我们就达到了。假如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不跟人计较，不跟神计较，我们的心就很平静，就有这个属灵平安。为什么有的信主得到这种平安，有的也没有？因为他踏第一步没有进入第二步，所以我们要进到第二步。那我们所安息日不是只有所记住记而已，不是一个礼拜一天不做工就满足住记啊，我已经所这边了，不是这样的。应当啊在这边来渴慕耶稣所应许的心灵安息。耶稣带的选民在旷野的时候，虽然一个礼拜一天安息日休息不做工，但因为不信从神的话，所以没有得到安息。我们要拿这个做见证，我们要信从神的话，学主的样式就有平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所安息日也要带上天国的安息，根据希伯来书章1节9节的属一节，今天的安息日意表将来天的永远安息。我们今天所安息一个礼拜一天不做工，其他6天要做工，到天上去每天不做工啊，所以地上安息意表天国永远的安息。我们今天所安息也要盼望将来能够进入天国，得到永远的安息。这个看希伯来第数章啊，这个我们上个周已经看过的啊，再看一遍希伯来书的第数章第9节。这样看来必定有安息的安息为神的主民存留。第数的一年那天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好像神卸了他的功一样。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行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我们要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为鉴戒，我们要信从神的话，将来才能够进入那个天堂永远的安息。那进入天堂永远安息是我们信主的终极啊目的。我们信主的动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是因为家里不平安来信主，有的是因为心里不平安来信主，有的人感觉这个人生虚空没有意义，为了要充实他的心灵，过得更有意义来听道理。有的人从小时候跟父母信主根本没有什么动机，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妈妈带他去洗礼，长大才想哦已经信耶稣，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动机。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有个共同目的，终极的目的就将来能够进天堂。因为地上几十年很快过去，假如没有将来天堂的这个盼望啊，耶稣说你就算赚了全世界有什么用呢？耶稣认为天堂的福气胜过世界的所有的财宝。一个人想赚全世界不可能，从亚当到现在，世界所有的财宝是每个时代全世界的人共同的产业，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赚全世界。但耶稣假如有一个人他有很大的能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赚全世界，这个是不可能的。但假如有这种人，这个不可能假定，赔上他的生命有什么用呢？ 最永生最宝贵。那我们信主最大的目的、最大的盼望，就将来能够造天国。所以每安息日聚会时候，我们要想到将来用来安息啊，对这个有盼望。那么未来要实现这个盼望，我们要跟神啊保持密切关系，认真聚会，学习神的话，守他教训啊。如果失去当初的信心啊，看一看希伯来第三章，第三章的十四节，希伯来三章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有份。起初这信心要坚持到底，到最后一刻，这样才在基督有份啊。那么四章一节那边谈到，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中的有人好像是赶不上了啊。这个赶不上，有的译本翻成没有达到那个标的，就半途而废了啊，就是没有把基督信心坚持到底，这个很可惜啊。因此我们啊需要下决心啊，一辈子跟主同行啊，跟主保持密切的关系，将来才能够实现这个盼望。关于安息问题，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啊。圣灵的问题了，我们就留到下个学期了哈。这个学期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刚刚有人认为剩下两个钟头要赶这么多能赶完吗？但因为有一些重复的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每一节圣灵都还来看，因为有的已经看过了啊，所以还是能够赶完啊。下个学期了，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圣灵的教义啊。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啊。好，明天以后就没有课了，要等下学期再见。好，祷告。